在我等候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卡和什么的。看一下是不是很卡和他人还好是吧？好，就是我在等候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神站在那个地方啊，有比拉多呀，有这么多的人呐，其实周围还有这些祭司长啊。各式各样的人吧，就感觉这些还有群众的声音啊，在我们这个平台，还有特别是比拉多啊，还有就是这个犹大呀、麦主啊，还有门徒逃跑啊，还有这些群众啊，特别是群众啊，就是刚才好像在等候的时候，这些群众那个心态啊，很容易被耸动。真的是如羊走迷，就是很容易群众很容易被耸动，一耸动大家都起来，就是这样的来，或者是盯死他这样的耸动啊，还有比拉多，他的这个我们分析的啊，还有就是要耶稣还是要巴拉巴，反正就是分析了很多吧。但是我感觉到好像神呢，我不知道，好像问了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在这整个的场景里面，就是说，或者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现实生活中因为毕竟神把这些开启，他一定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是需要你就是被是哪一类很靠近哪一类的人是群众。很容易被耸动，很容易受影响，还是比拉多，还是门徒，还是犹大，这所有的就是你是最靠近的哪一个模式，像群众的话呢，就是很容易被耸动，只要有人煽风就可以把火点起来，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我是在灵力的感受啊，这个要牧者来查验这个真的是需要牧者来查验，就是呢，好，然后这是第一个，你是最靠近的哪一个啊？然后好像又讲到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反应当中，我不知道好像在整个的这个反应当中，就是说你定格在那个地方，就我不知道了，好像就是说你定格在一个地方，你更靠近哪一个，然后你在那个地方怎么来回应，然后这个你是这样的回应，就是说你在现实生活中你这样的回应被光照还是怎么样，就是被光照以后你是怎么来改进，就是你的你不像像犹大啊，像犹大，那么呢他是卖主的那就不用谈了。就是说，那犹大的反应到后这个各种的反应，然后就是门徒的反应，基本上是退缩，或者是还有就是跟随的，像彼得他也是跟在后面的跟在后面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这些开启，你都要在现实生活中你是靠近哪一位？然后你在现实生活中借着悔改和破碎，你是怎么样来再一次的来被是被更深的被光照，然后你怎么样来再一次的来回应借着这个来回应但是刚才我看到就是说看到特别是群众那个好像在我的眼前一样的就是说感觉就是这些群众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我们这些一群的群众对真理不是很清晰的或者是像一个区那些有些信徒他也跟随也追求也努力但是呢他在很容易就是说这个信仰就像不扎根一样，然后很容易就被挑唆挑动老我血气整个然后在整个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就是说，其实就是拒绝他的， 全然的，耶稣在这个里面是全然被拒绝的啊。当然耶稣他自己在这站着，他是选择，他一直选择，不管这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他一直都是在选择啊，就是在有一股力量啊，选择就是来走这条啊，这一条带领我们啊，走在这条就是十字架的路上，走在这，而且一直在这里选择，就是持续的爱啊，持续的爱，不可能改变的啊，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样的反应啊，他都是用一种方，就一种爱的方式吧，我就看到他里面有很大的力量啊。那么呢，就是说，那我们现实这每一个人的人物，我们现实生活中，你是不是你很容易被鼓动啊？那个愤怒就上来了啊，那个怒气呀、啊，就好像啊，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会经过思考，怎么样慎重的做一个决定，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是跟神没有多大关系的啊，他就是。我在灵里的感觉好像每一样都摆在我的面前啊，犹大也好，门徒也好，比拉多也好，巴拉巴也好啊，因为把巴拉巴释放的时候，巴拉巴是就是这个强盗吧啊，是这个强盗，就是说多么的开心啊啊，那么呢就是那个耶稣站在，耶稣被鞭打啊，就出去被鞭打被释放被那个啊，然后还有这些群众啊，整个的这个环境啊让我们就是说，我就感受到就是神让我们更深的来思考，我们不光这个品牌把它都开启，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是需要把它啊，不管是认罪也好啊，破碎也好，更新也好，都是需要来回应，然后要活出来啊，要活出来。好像我们这个平台讲的这一切，我隐隐感觉到就是说好像活的还是不够啊，尽管有很多的开启，但是这个活的这个力量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力量啊，好像就是说不够强吧，不够力量，不够强啊，没有力量，有的人是没有力量啊就是可能是肤浅吧啊，还是怎么样，但是整个的平台大家都愿意被改变，愿意破碎老我这个都是很好的，但是里面的力量好像不够，出不来，那么呢就是说，但是神还是愿意这些东西揭开，是不光只是揭开，而是需要更多的人把它活出来，而且还有美好的见证，好像是这个意思，听牧者分享吧，好不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是的，主啊，我相信，你把这些真理开启，不是光光开启而已，而是需要我们在你的里面真实的被开启，而且打破我们里面一切的模式啊，让我们可以释放出来，使我们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像耶稣一样，可以来选择，可以来在任何环境可以站立的稳啊，站立的稳，然后来回应这个环境，就像你一样，主啊，你给我们凡事做了榜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主啊，你是何等的刚强，真的是献上感恩，谢谢你，你跟父说你已经预备好了，主啊，愿这个预备好的恩膏在我们这个平台，在每个人的心里说，我已经预备好了。主啊，但愿你的心意向我们每一位真实的人显明出来。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你从出生开始就走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无论环境如何，主你从来没有犹豫过，你依然是坚定执着地走，定睛十字架，直到完成救恩，你从来没有分心，你给我们做了这么好的榜样，而且也为我们开了这条路。主啊，我真的是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主啊，我们真的是承认在这条 你带我们走过的这个，你走过，你也带我们走的这条路上，很多的东西常常的吸引我们，很多的在很多的环境中我们做不到，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效法你，走你走的这条路，主啊，让我们来紧紧的跟随你，求你来开启我们什么地方让我们分心，让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看为粪土，主啊，求你来，真的是你的宝血来涂抹遮盖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仰望你，主啊，你的恩手也拉扯着我们，让我们单单的跟随你走这条十字架的路，直到和你合一，直到和你永远在一起。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慈爱与信实永不改变，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唯有把自己的主权再一次来交给你，亲爱的圣灵，愿你来掌管我们，使我们可以完全降服在神的心意当中，常常能够被圣灵来引导充满管制，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领域都交给你，求主来赐给我们有智慧有分辨，主啊，使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回应，可以完全行在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祝福和昌盛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教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行父代祷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啊，我想他的这个还是在围绕着这几天的这个经文啊，就是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啊受审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感到就是说神啊，当他面对啊这个耶稣啊，就是说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然后他周围是各种各样的人啊，有比拉多，有这些门徒，有这些巴拉巴，有这些民众啊，这犹太的民众啊，还有这个等等这些人啊，可能在还没有在现场，像犹大已经可能他已经上吊了啊，还有门徒可能逃跑了啊，但是呢，你可以在这个之前他们都出现过啊，在这些各种各样的人物当中。啊，就是说你觉得你是跟哪一类人是认同的啊？他就是说这么多人站在围观着耶稣啊，你是跟哪一个啊，那或者是哪一类人在认同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当你被关照啊，蒙了关照悔改了以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样的改进？啊，你有什么打算啊？然后呢，就是第三点呢，就是说你要努力在现实生活当中活出美好的见证来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听一听啊，蒙蒙关照聊一聊是不够的啊，这个力量这里面的力量是不够的，要努力的在现实当中活出美好的见证来啊，这个它有这个三个要点啊，分享。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其实我的感动还是我们回到昨天我们学的那段经文，就是在马太27章20节到23节，就是我们昨天学的那段经文啊，就是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围绕这一个场面啊，这个场面呢啊，就是说你看到有三类人是为主的啊，这三类人是哪三类人呢？第一个类人呢，就是祭司长和长老，这一帮人呢是隐藏在这个幕后的啊，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就是挑唆众人啊，挑唆众人干什么呢？就是要释放巴拉巴，要除灭耶稣啊。你就看到这一类人他是代表什么呢？在这里祭司长和长老他是代表撒旦的，他是撒旦的工具， 他就在幕后啊，在那调数调数这些众人啊。第二类人呢，就是比拉多，比拉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比拉多啊，就是我们里面现在就是面对一个选，我们经常神兴起环境来啊，就是让我们做选择，我们是要选择巴拉巴还是选择耶稣啊？我们就是像常常像比拉多一样软弱啊，所以这个比拉多的这一个角色特别的重要，对我们来说，他帮助我们可以啊把这个老我给定位啊，不然的话呢，我们为什么学了那么多不能够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呢？生活实际的是一套，这一个这个啊这个讲啊领受又是另外一套啊，就是因为这一个定老我跟做事是不同的，做事对我们来说是不难的，因为我们呢这个能够走到今天都是能够做事的，我们能够活到今天就是我们能够做事，我们比较能够集中我们的目标，然后努力的做成一件事达到成功啊。我们现在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也是比较能够就是说来为神做事啊。你要我做什么啊？你要我传福音啊，我就努力的传福音，很有果效，很多信主啊。你要我探访，我就去探访，关心人，做好事啊，就是说有时候奉献也慷慨慈惠帮助人啊。你要我做事我是可以做的啊，只是呢这个天然是有一定的限制，它的动机啊，它的动力啊有时候是不足的，动机有时候是掺杂的，但是做事还是很会做的啊，不是那么太难。但是现在要我定老我就比较难了啊，我不知道怎么跟把这个老我给定位啊，使我能够把这个老我给致死。我常常的就是什么跟这个老我认同嘛，这个环境一来，我跟老我完全站在一边，完全认同，所以反映的就是老我的模式。所以这就为什么不能够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定老我它为什么困难，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比拉多这个角色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老我给对象化啊，我们是要选择耶稣还是要选择比巴拉巴啊？当环境兴起来的时候，当这一个问题站在比拉多的这个角色来思想，我们要选择巴拉巴和耶稣还是耶稣，这个时候诶，他可以让我们不是完全跟这个老我给认同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群众啊，就是众人啊，就是这一帮群众啊。这个群众就是那个我们可以读这个以赛亚书啊，就是53章啊，就是呢这个群众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就是这个群众就是像羊一样的啊，非常容易走迷啊。所以一周之前他们这些群众啊，夹道欢迎耶稣啊，进到耶路撒冷，骑着毛驴啊，他们把这个衣服铺在路上，把棕树叶铺在路上，大声的呼喊：“何算啦，何算啦！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这一帮群众，就是这一帮常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啊，他们就是来过节的这一帮群众，他们同样的看到耶稣被捕了啊。他们耶稣进京，他们欢迎他，耶稣被捕了，他们高喊钉死他，钉死他啊！这一帮群众就是说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们怎么来定位。所以呢我个人思想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这一帮群众呢？这一帮群众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群众在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呢就是它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大众的这个意见，一个教会里面大众的意见啊，一个区里面大众的意见，它是它字面的意思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是从众心理啊，就像比拉多他就三次的就像先劝说这些群众啊，不断的就是问跟这些群众来讲啊，就是说这个征求这些群众的意见啊，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啊，他就释放巴拉巴，那么耶稣那么怎么办呢啊，把他钉十字架，那么他做了什么恶事呢啊，把他钉十字架。那就是这个比拉多 他的注意力都在这个群众的身上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这就是给我们的教训啊，这个群众就是大众的意见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大众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神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不能实行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听神怎么讲，要看圣经怎么讲，教会的传承是什么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是投票啊，凡事来了大家投票啊，看大家怎么讲，那不是神的旨意，大众的意见不代表神的旨意，而且在圣经里面，大众的意见往往都是错误的。比如说，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本来一年就可以进迦南，然后呢，他们到了这个迦南的附近啊，他们就派这个人呢，12个探子啊，去代表群众，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代表，进到迦南去看迦南的情况。回来以后，10个人报恶信，只有2个人说我们应该进去啊，得地为业啊。所以呢，摩西在这个时候听了这个群众的意见啊，大少数服从多数嘛，结果呢，他没有进去啊，就在旷野里面漂流。这一代的人全部倒闭在旷野，就是那两个有信心说要进去的这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啊就带着后一代人成长的进到了迦南美地。所有这一代没有进去的这些群众都倒闭在旷野。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民主制，有少数啊一两次这个民主制都是失败的啊。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众人。但是这个众人呢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这个众人是什么呢？众人反映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啊，他有反映一个众人的声音的代表。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天然人的判断，就是我们天然人的判断。为什么天然人的判断是反映这个众人的意见呢？因为这个天然人的判断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形成的这个自我，它是这个你出生在原生家庭里面成长的经历，受天后天的教育，你在学的各样的知识啊，这个媒体社会各样的意见综合起来，就变成了你天然人的判断啊。这个天然人判断呢，并不是说经常是错的，它有时候也是对的。比如说一周以前耶稣他进城的时候啊，这一帮人的判断是对的，他是什么？他就去夹道欢迎。哎，但是这个天然人的判断，他不是说所有的事都是错的，他有时候也做对的。问题就在于他的判断不代表神的旨意，而且他是善变的，他是受人影响的。所以他受到这个祭司长长老的这个挑唆以后，他马上转变了，他要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所以你看到我们里面的那个天然人的判断，你不能够信任他，你不能够去啊依靠天然人的判断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培养啊一个习惯。任何时候啊，我们要常常的去问圣经上是怎么讲的，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圣经上是怎么讲的啊，听听这个教会的意见是什么，然后圣灵是怎么看的。我们常常要去问几个这样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天然一判断，哎，就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子判断犯错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啊。所以呢，而且群众是非常容易受撒旦的这个挑唆的啊，特别是在幕后啊这一个大逼迫大灾难当中，敌基督假先知都要出来迷惑群众，很多人受影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尤其啊不要去啊，就是说既不要跟随大众啊，大众都该一该受印啊，都就是执芯片啊，没事，你看大家都执芯片了，我为什么不执啊，我也去执吧。啊，或者是啊，这个大众的心理，或者呢自己的里面的常识，啊，植个芯片也没问题嘛，不过就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我这个不要沉重，也不要听自己里面太信任天然人的判断，要去看圣经是怎么讲的，看这个教会的传承，他们的意见如何，然后要去听圣灵的声音，这样子我们呢才可以做正确的这个判断。所以呢，这个比拉多的角色是好好值得思想，特别是神兴起环境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是要选择耶稣还是要选择巴拉巴，我们是要跟随听从这个老我的这个回应呢，还是我们要听从耶稣的回应。第二个，我们不要信任我们里面的这个 这一个天然人的判断，我们也不要跟随大众啊的路线，我们要去寻求神啊，让神来看看神，听见神的声音，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的判断。我就分享这里。
阿门，哈利路亚。今天神要啊，神要我们来针对自己啊，开启了这么多的，开启了这么多的人啊，包括前一段时间对那个啊彼得的开启，包括对那个犹大的开启，现在呢就是对那个啊对那个比拉多的开启啊，当然群众的开启，还有这个啊还有这个那个巴拉巴的开启，还有祭司长和长老的开启。那在围绕着耶稣被捕啊受审啊，可能还有后面的钉十字架啊，就是一个被捕，一个受审，这两个环节啊，就牵扯了一串人出来了啊。这一串人呢，就是神其实是啊，他这一串人虽然记载在圣经当中啊，他是这几个人，他其实是人类的这是一些代表人，或者是我们啊在人在或者是在我们性情里面的一些代表的性情啊，彼得，比如说犹大，我们有犹大的性情，我们也有彼得的性情，也有比拉多的性情，其实也有群众的性情，也有时候也有祭司长和长老的性情啊，其实这些人的性情都有。那其实这些人，他其实圣经把这些人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啊，并不只是这些人啊，这些人有问题啊，比拉多有问题，彼得也有问题，犹大更问题更大啊，这个群众也是有很多问题啊，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事件而已。圣经把这些历史的人物记载在那里，其实是来给历史历代的人来提个醒，给历史历代的人来光照的。它是既可以应用在当时，也可以应用在历史历代啊。历史历代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去找到自己啊。不要以为我们哎，他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就像周牧师所讲的，我们要进入剧情，我们其实要常常进入剧情。我们要常常进入到圣经的环境当中去，就是在这个圣经的记载当中，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在其中，我们要身在其中，把我们放在其中，我们是当中的哪一类人啊？那今天呢，神呢啊，透过幸福代祷团呢，他就啊跟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两三个问题，就是说这里头你最靠近哪一种人？那我自己刚才也想，我最近靠近哪一种人呢？我其实每一种人的性情其实都有啊，都有。但是呢，我感觉哈，应该最靠近比拉多啊，我最好像应该最靠近比拉多啊。这个比拉多，我呢正好呢，昨天还是前天啊，有一篇文章是比拉多的妻子，就是后历，这是个历史文献哈。比拉多的妻子写给他的，好像是写给他的朋友的一封信，那里头呢揭发了很多，就更多的那些历史的啊历史的背景、历史的事件，那也记载了比拉多的那个心理斗争啊，比拉多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他心理的冲突，他面对的压力，他那个面对的各式各样的压力，他里面的私欲都有，他里面的那些挣扎都有。那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呢，对比拉多的看法呢，反而呢好更人性化一些了啊，更人性化一些，就好像更多的一些啊体谅也好，或者是认识也好，就发现这个人的他的挣扎，其实是蛮人性化的一个人。他其实他的挣扎可以代表着我们实实在在的挣扎。他当然有私欲，他里面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私欲，他要保全。他就像两个，他其实是两个，他其实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人。他其实跟他作对的是谁呢？就是希律王。希律王呢一直跟他作对。希律王呢，他一直要想把这个犹太这个地方这一块地方的权力想夺过来。因为那个当时的罗马皇帝呢是把这两个人差遣到这里，一个是希律王，一个是比拉多巡抚。所以呢，他看他们两个人的发展，就是如果他们两个人在仕途上啊发展的哪一个发展的更好呢，就将提升到埃及权力，好像统管埃及那个统管的范围会更大一些，他就会升官啊，他就会升级。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实际上在明争暗斗， 那希律王呢一直在在那个在那个凯撒大帝面前呢一直在在说这个比拉多的坏话，一直在在背后搞他，就是想要排挤他，想要把他挤出这个范围，挤出这个犹大的这个巡抚这个职位。那他自己深深的知道，而比拉多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有点学者的，有点学者的这种风范。他其实一直在，他是个应该说也是当时这个哲学家，所以呢，他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他还真的蛮有学究气的啊！他探讨真理是什么？他真的就像哲学家一样，每一天都在思考，每一天的思考，甚至他可能结婚以后，跟他妻子结婚以后，他尽量都要克制他的那些什么男女私情啊，就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思想，好像他一直在一个作为一个思想家等等等等之类的，他真的是一个很好思考的人，但是他里面确实没神。他这个比拉多失败之处，他从自始至终他没有神，所以他就在天然人里面去打转，在知识里面打转，所以这么多年他当然也有私欲里面打转，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驱使，他私欲在里面的驱使，无神的在里面驱使，经验在里面驱使，然后呢就是什么征求群众的意见。他其实内心来讲呢，他其实不太愿意来盯耶稣的，他其实不愿意盯耶稣，原因是因为第一是他妻子告诉他，第二呢是他有个儿子，他有个儿子呢，他生了一个天生就是个瘸子，天生呢他的腿脚有毛病，然后呢这个而且他后来又得了一个快要死的病，当时的是一个流行病。那耶稣呢正在地上呢行走的时候，正在实行这种神那个医治身体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妻子呢就想要去得到医生那个耶稣的医治，就没有挤进去。圣经记载了耶稣那个医治那个雅鲁的女儿死里复活的这个故事。他其实你比拉多的妻子跟雅鲁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他跟雅鲁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他的妻子从这儿认识了耶稣，是他妻子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实际上，所以呢，他妻子呢就非常的想，因为雅鲁的女儿，听说雅鲁的女儿死了，还死了好几天，然后呢说耶稣要去医治，他也知道这个消息，他也知道他的儿子有这个需要，所以呢，这个比拉多的妻子就也去挤的那个人群当中去，要寻求耶稣的医治。虽然他没有挤进去，但是后来他发现他的儿子不仅那个天生的那个腿疾得到医治，那个当时的流行那个疾病，而且要死掉的这个疾病也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儿子完全得到医治。所以比拉多的儿子呢是非常非常信耶稣的，就是非常信耶稣，而且非常爱耶稣。所以呢他们家里就是儿子也好，妻子也好，一直要跟这个丈夫跟他的爸老爸讲，不要盯死这个人，不能你不能在这个恶上有份。所以呢比拉多实际上深深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同时他又想当官，又想那个提升，所以呢又在群众的压力之下，所以又害怕群众造反，本来那个希律王就在搞他，所以他很怕出事儿，所以出了事他的仕途就受影响。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压力面前，他最终呢就玩了这个技巧，但是我们上两天也分享过，他就玩了这个诡诈，他就说哎，我就问群众，就好像可以把他的良心呢可以能够得到一点宽解，好像不是我做的决定，而是你们做的决定，那捏着鼻子红眼睛，他其实在自己欺哄自己，他的里头就没有真理，没有神在这里头，所以他就决定了这个人呢、真是个悲剧角色。他其实还是蛮有良知的，他其实呢也是个学者的态度，他其实就最后还是失败，他的失败之处，一个悲剧人物，他就是没有圣灵，他平常是没有神的，他惨败就惨败在这个地方，所以以至于这个人真的是好悲惨，最后下到地狱去了。所以他的妻子和儿子肯定是没问题，我想他的妻子和儿子反而成为一个更敬虔的基督徒。他的儿子一听说他的父亲把耶稣钉十字架了，他儿子当场就倒地死亡，就儿子悲伤到这种程度，他的儿子非常爱耶稣，非常非常爱耶稣，他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这个人就活灵活现的在我看了这些背景材料之后啊，就这个人更加的人性化，更加的活灵活现了，就更加的好像能够更贴近 贴近我们这个人了，那我就思考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个人的失败我太容易了，我太容易有他的失败了，那我的心情各方面的样子很真的有点那个样子，有点他像的样子，我倒不像那个犹大他那个罪恶，他是个暗中犯罪的，他暗中长期犯罪，他是一个阴暗的罪恶没有处理，他长期的在一个罪恶当中他没有处理，犹大的失败在这个地方，而比拉多的失败是因为他里头没有神，他的生活当中是一个无神论，他实际上是个生活的无神论者，他的失败在这个点上，犹大的失败是一直有一个暗中的罪，有一个暗中的罪没有处理，那我们今天如果有暗中的罪一直在暗中犯罪，不去面对他，不去处理他，最终这个暗中的罪就会把你拖下水，这是犹大的失败的原因，这是我在这两天的思考。那比拉多的犯罪的原因，他的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无神，他的生活当中是无神的，他虽然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很追求的，也是一个很上进的，也是一个很那个有那样的一个人，但是他最终还是胜不过，因为他胜不过压力，他胜不过他的私欲。那我想呢，这虽然每一个人的性情我里头我感觉我都有，但是我觉得最靠近的是比拉多啊，这个是啊，他那当然神也今天提了一个题目，就是说那你蒙了光照之后你怎么回应呢，那我想就是加强跟神的关系，就是刚才周牧师所讲的，我们不是要听群众的意见，我们不也不是去征求外面的意见，也不是要听大众的意见，而是要看圣经怎么说，第二看教会的传承怎么传承的，第三听从圣灵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好，我就分享到这些跟大家，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哈、啊，那个真的是啊、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7章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昨天我们在祭12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也重新的啊把这段经文啊到读了一遍，一边读呢，我们就越一边想到这个啊《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9节啊保罗所说的，他就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啊，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啊，就说看你看到这段场景当中啊，各种人物然后出现，然后各种的这个表演，尤其是刚才孙牧师所分享这个比拉多啊，他的表演，就说我们这是一台戏啊，无论你怎么样，就说你无论你的选择怎么样，无论你的做法怎么样，你就是一台戏，那么就是给世人和天使去观看，那么你在世人面前你可以作假，你可以啊做出一副敬虔的样子。你可以像啊犹大一样，天天跟着耶稣，然后呢，但实际上在做一些啊狗血的一些小事情啊。那你也可以像这个比拉多啊，天天的在这些啊这个啊这个什么权势面前呢，或者是这个这个属下的面前，你可以做出一些各种各样的表现。但是在天使面前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要交账，都要交账，都要在天使在神的面前都要一一的啊，就是说把你的真相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就说啊，还说来说去，我们最后讨论就是我们还是在神的里面，我们最后要走到对付我们的老我，就是在我们的里边的这个老我，我们里面这个自己是如何去行事的。那么昨天啊，周牧师也分享了一条，我觉得特别的，就是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这种状况。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个因为昨天我们有一弟兄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他就说他观察到教会当中的这些人呐、就是说很好，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好人是天然的良善，就是我本来就是好人，信不信主都是好人啊，是天然的良善，还是说信主以后生命被改变了，你的这个人生，你的人生观，你这些都被改变了，所以你才成为一个好人。所以他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周牧师回答，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领会去借鉴啊。他就说，当你啊在和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接触的时候，观察一个事物的时候，如果你观察这个层次越低的时候，你越难分辨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啊，出于什么样的这个起因啊。当你层次越高的时候呢，你就越能观察到。他举例子，他说举例就是说，第一个，这些啊求神拜佛的人和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如果你从表面上看是没有区别的，拜偶像的人和我们拜神的人没什么区别，因为我们都是把自己放在底下，然后呢来寻求一种信仰，这是 啊，一种天然的这种恶，就是我们去寻求一些就是做拜偶像，去寻求一些错误的事情。那么到第二步的时候，当一些人去寻求在教会当中，在人群当中去热心的去服侍对方，去服侍别人，在这个层次的时候，你依然看不出他是出于良天然的良善，还是出于神的这个良善。因为这个天然的良善也可以表现得很好，就像我们当中这一群同工们，我们的领袖们，我们以前我们所天然的靠天然的良善去服侍，我们也能做得很好。就像周牧师刚才在这个今天早上晨祷的时候一开始就说，靠着自己完全可以，也可以做得好啊，你也可以成功。但是呢，这个层次上你是分辨不出他是靠着自己还是靠着神来行事。那么到直到第三层，第三层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歪歪晨祷当中，你对照着我们所分享的圣灵，神的圣灵，神的约柜所带领的，你来这个老我下宝座，然后呢，你看到你里面这个真的我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老我是什么样子，你才能分辨出你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就是说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自己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在，这是一台戏，我们在面对世人，面对天使的时候，我们所表现的就是我们里边所拥有的但是从如果你要是在一个在表面上所看的时候，有时候你看不清楚，你只有到里边来，到里边来。所以呢，就说我们的弟兄的问题就是说，那你是天然的人活出的良善，还是靠着耶稣基督你的圣灵改变之后的人所活出的良善，这个非常重要。我相信很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徒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是刚到小组刚到教会的时候，都会问这个问题，就要么他就是在里边问不说出来，有些人就是把它说出来。所以我们就要准备好这样的一个一台戏，去给天使，去给那些新朋友，给这些就是说刚来到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去看，就是说我们是靠着我们的真我，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里边改变了之后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改变了之后，我们所活出来这样的一个新我，这样的一个表现，去给别人，去给天使，因为在天使面前我们不能作假。所以感谢主，就说这个歪歪晨祷就是是神的约柜，一直在带领我们，开启我们，就说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不变的一个主题就是要破碎老我，就让老我要下宝座，要从这个宝座上下来，然后呢让圣灵来掌权跟随这个圣经、圣传和圣灵，然后用这样的这个标准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里边。所以昨天我们弟兄姐妹也分享，就说真的是信主时间长短然后每个人的这个生命确实是在改变，确实是在变化从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在用天然的良善或者是说用血气的服饰或者是用这个怎么说，就是说意志上的这个降服，然后来顺服来做事情。但是等神的圣灵开启我们，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高抹，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在发生就是说不知不觉当中会发生变化。当然也有就是说突然之间就发生巨变，就是我们生命整个翻转发生变化。但是更大多数的这些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是在这个神的圣灵里面泡在里边，然后慢慢的一点点被改变。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你再去和你的纵向和你的过去来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不一样了，我和以前不同了。你的周围的人，你旁边的那些，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他们也可以看到你的变化所以呢，就说感谢主，就是真有圣灵在我们里边的人，我们会在这个台戏当中，我们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往正确方向走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会不断的被神改变所以如果你要是信主很长时间你的家人都没有看出你有什么改变，那你就要去问问自己，我里面的圣灵是真的有还是没有。所以感谢主，就是今天这台戏呢，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被审、被钉十字架这个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出现，各种各样的表演。那么我们从这些这个人物的这个细节当中，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自己放进去这也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圣经是2000年以前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些文字，很古老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在里边，看看这个角色如果让我来演，我会怎么样。所以感谢主，神就说借着这个比拉多，真的是这个我们就像周牧师所说的，我们就是比拉多，我们其实就是在做，每天都在做选择，去做选择 是跟随神还是跟随我们自己的肉体。所以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每天都愿意跟随神而不是跟随肉体。感谢主啊，愿神祝福大家。
比拉多啊，这个马太福音27章这个情节啊，我刚才听了牧者的分享啊，我觉得确实这个每一个人物人群，就现在就像我们今天啊每个人的表现一样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有像这种群众一样啊，其实我们在小组里聚会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象啊，有的小组呢啊这个就是不能正常按照教会的带领来进行了，底下的声音已经超过这个带领者的声音了啊，有一个人提出来啊说啊这个教会这个带领这个是有问题，这个是不符合圣经啊，我们怎么能是心腹呢啊，就是就是很多很多吧，我想这个问题不是这个这一时一个阶段有而是我们走进人群当中啊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在这个不同的声音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情啊，但是永远都会有的啊，这个不同的声音呢，这里面就看有一个人把这个头挑起来，底下的人你就看到了啊，就跟这个情景一样，定死他定死他啊，就是确实我们看到跟今天很相似，但是呢我们又知道有的人呢，是我们话讲是我也经常讲，有的人是炮筒子啊，是他这个意思呢是又是有人在暗中那个支持的，在暗中把这个事儿散布出来，有的人呢是他用他的这种表达啊，那个性格很急，他给讲出来，完了带动很多人都跟着的有这样的这样的反对的声音啊。但是呢，我想第一，神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演的什么角色，哪个人呢搁当中是什么样啊，都知道。所以我就刚才在想，圣经里有一句话，腓立比书说啊，就是我们传福音啊，有的呢都是很火热，但有的是出于嫉妒啊，有的是出于爱心啊。但是下句话很好，不就是不管是嫉妒还是爱心，都不重要了，但是福音总是传开了啊。但是我就在想，神允许我们每一天在演戏，每一天我们在表现啊，但是呢我们这同刚才牧者说这些人呢今天这么讲，哎明天又该说哎这个教会真好，哎这个、教会真有爱心啊，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个人群的声音啊。所以说那还有另外呢，就是刚才有牧者分享，我们很多还有一些人是真的愿意侍奉主的人呢，还有就跟神很认真追求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更相似于比拉多多一些啊，遇见环境了，我们那个啊里边这种里边的这种思想这种表现啊，甚至这种诡诈啊，这人性罪性这一面，我们都会在我们当中会体现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妥协啊，为什么妥协呢？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子，或者保护自己的这个手下的这个事工啊，我们就会妥协。所以说今天加这周的这样的开启比拉多这个人物啊，确实对我们更加的要更近身一点，跟犹大。我们有很多犹大的性情，但是呢更多的呢这个开启呢更对我们进一步的一个开启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来选择，怎么来选择，这是神比较看重我们里边的动机啊，不太我们牧者经常讲，不太看我们外边的一些表现啊，我们的表现我们刚才讲了啊，我们现在前一个前 没有，我们今天没转型之前，我们就支持大家来做大儿子啊。牧师说，多一个大儿子就多一个小组啊。那大儿子就是中心的摆上啊，这个中心呢，不可能不是为神中心，就是在人看来很忠心啊，付出摆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很多啊，都是处于血气掺杂。那我们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们里面很多的抱怨啊，不啊，论断争竞，这很多很多啊，我们都显现出来了啊。但是今天要提升我们了，我们要啊教会转型，我们今天这一年神要带领我们怎么来破碎老我啊。一提到破碎老我，确实我们这段时间一回顾，一晃一年多了，我们是在走在这个破碎的这条路上，那一定会有改变的啊，最起码我会想这些事情啊。但是呢，太不容易了，太难改变了，因为我们的老我不容易被碰啊。我们付出行啊，牧者再三讲，我们做事情，但是破碎我的老我啊，指责我一点点，那我里边就那。这可以说，这人就这种表现就出来了，啊，什么都不顾了，啊，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子，啊，抵挡悖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格外的有一个呼求神，啊，我们要求神光照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首先看到，我自己在反复想最近的事情，还有看到，最近我回过头来走过的路，确实不能不承认我们里面没有神啊，不能说是绝对啊没有，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选择神，都选择自己的老我天然的一面在做事。所以说慢慢已经在这么多年的服侍也会养成一个模式，老的习惯很不容易悔改了。所以说借着环境感谢主啊，借着现在这样的带领，我想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先把态度先调整对，态度要不对，我们人在这里边可以说我们今天也看到人都在的不见得对我们有帮助，我们要把态度先调整，先有一个信任啊。刚才讲了，我们要信任神，不能跟随会众，不能听别人的声音啊。那呢还有一点，我刚才听了以后，我们要听从教会的带领啊，这也是一个智慧的选择啊。因为这么多年了，不是这个教会成立一年两年，不是，要真的认真想一下这个教会啊，我们是有神的带领，没有神的带领不会有今天。我们要是多从这方面能顺服下来，这个呢就说，要不然老说我顺服神，这个呢不见得是个真实话。那我们从顺服教会的带领会体现出来我们有没有一点顺服神。我们今天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给我们一点提醒，对我们也是一个帮助，也是一个智慧的选择。愿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这条得胜的路。好，我回应这些。
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带到团队的领受，我想今天是星期四了，主在这段时间讲到耶稣的被捕和受审，就把这些人物像所有这个相关的人物都很深的来揭示，尤其是以比拉多为主然后是群众啊，大祭司这些相关的这个人物包括比拉多的妻子就是把他们就是揭示出我们里面性情的各个层面实际我们天天都是有环境没有哪个人没有环境，因为我们所有遇到的事情，我记得是有一位应该是心理辅导还是心理学家，他讲到说我们每天要做出几百个判断，我们每天就是不是说很大的事就是说小的事也好，生活中工作中别人的话语，我们在不停的处理，我们的这个整个人就像一个处理机一样， 接收到外面的信息，然后做出判断分析，然后做出回应和这个输出来我们的这个回应，每天要做至少有好几百个这样的处理和这个回应，有的时候和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得到信息处理回应，就已经这么就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不觉得我们每天在做很多重大的决定，因为很多的时候都已经在一个惯性中、一个经验中、一个模式中，早都话就已经说出去了，都不知道，态度已经都出去了，都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啊，或者这个决定已经做出来了，非常的这个自然，非常的顺畅。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实际要来回顾我们一天是怎么过的哈，或者说我们这个日子是怎么样来是怎么样的一个的选择继承了我们的一个状况，实际我们发现在很多的时候还是一个无神的状态就像孙牧师讲的，不是说我们不信神，而是说很多的机制已经太熟练了，在不管是在老我中，在你的情绪模式中，还是在你的头脑反应中间，你已经迅速的做了处理，以至于处理结束了你都没有意识到，除非这个结果，除非这个事情是比较难的、比较重大的、比较特别不容易的，我们可能才会去说，哎，我们要不要不容易啊，我们要寻求神呐 还是要怎么样啊，要缓一缓呀、要停一停啊，80%-90%的我们实际包括我们的一句话语的回应一个态度的回应，我们都是不加思索的，都很多都是直接的关系，那么实际在掌权的呢很多都是群众也好就是天然人的反应那个都是直接的关系。所以为什么神要兴起环境的意思，兴起环境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停下来想一想，在你做出天然反应以前，天然的话语去回应以前在讲出去以前，态度在发出去以前，决定在做出去以前这个是要让我们能够停下来缓一缓，想一想我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我有些人是常常的负面，就是任何的信息进来他首先就是负面的态度就已经出去，已经自然到他不会加以思索，不会想到说哎，你看为什么我是这么负面的一个考虑，这么负面的一个态度，这么负面的一个话语有些是各种不同的哈，个人里面的这个各种的不同哈，自我中心，或者是哎遇到任何的事情先想自己先保护自己先为自己打算，以至于他已经天然到一个程度他不会去想一想。所以神兴起环境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那么自然的就可以过去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那么我们就会想这些话语态度我们里面是神在主导还是天然的老我甚至是魔鬼的声音，所以让我们能够停下来想一想，要不然我们已经自然到一个程度，我们已经顺利到一个程度，我们是不需要神，不需要神来引导，不需要神来光照，不需要神来改变所以以至于我们去活一个天然人的一个状况。所以感谢主，就是现在凡有心一直在平台上面跟随有心来改变的，都会来对自己的很多的言行反应不会像以前那么理所当然他就这么出去了不加思索，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学会缓一步停一步，转向神问一问，我这样好对吗，我这样是神的心意吗，甚至我这样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我会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这个模式是神喜悦吗，是天然的还是被更新的，我这个模式是听从的谁呢，因为这个群众，我觉得群众这一块就是我们很多的需要警醒的一个群众，我们经常说孩子在学校里面容易受到peer pressure 这个同辈的这个压力人，但是实际成人也是一样，人呢是非常有这个从众的心理，非常非常有从众的心理的。那么这个从众的心理如果是在神的引导下面，那就是非常的蒙福但是如果这个从众的心理是出于天然的话，那么我们就我们的行事为人，你觉得是你在判断，实际只是说有什么样的声音的人多一些，你就会倾向于这样的声音因为这样比较安全比较保险所以很多的时候而的这个就是会处于这样一个状况。那么神国的带领呢，它是从自上而下的，所以经常是在教会里面牧者刚才也讲到说这个教会里面不是民主制，也不是人多就说了算因为神的带领从来就不是这样的圣灵的带领神的带领它是自上而下的， 它就是自上而下，我们不管是看旧约新约整个的神的带领啊模式啊这个具体的这些教会的历史啊，以色列的历史啊，都是神拣选啊他的仆人，把他的话放在他中心的仆人的上面，或者是一个团队哈、啊，教会也好啊，这个君王也好哈、啊，这个先知也好，然后由他来传递的，由他来传递的。所以今天的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一个就是说一个方面来说啊，就是如果我们的从众心理很强，而这个从众心理又是出于一种安全感，一种我跟多数人啊在一起啊，这些呢是神是需要光照的。再一个，这个群众就是说我们天然的声音，为什么这些群众一个星期以前啊会要来欢迎耶稣呢？因为他们听到他做神迹奇事啊，神迹奇事自然固然是个个都欢迎，个个都喜欢啊，祝福嘛啊，所以我们就是祝福嘛，所以当然都是喜欢。后来看到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做的一些事情不合群众的心意，那么又加上祭司长有权有势人的挑唆啊，那么就立刻就会改变，因为里面没有根基，里面不是真正的认识神，只是看到了一些神的祝福而已。所以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事工受人欢迎啊，什么样的事情啊不那么能够很通畅的能够传达下去。你像为什么破碎老我的这个很难成为一个运动呢？就是哎呀，很非常轰轰烈烈，每个人都非常的自动的急迫的付代价的就是群众都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对老我的这个挑战是非常深的一个破碎和一个舍己。但是你说我们要去追求祝福啊，我们要被人按手分赐这个属灵的恩赐高油祝福你的家庭开这个夫妻的学习班这个孩子们是怎么样领受，但是不管你里面不会破碎你的里面，那么这些呢固然都是神的祝福的一个方面，也都是神愿意赐给我们的一些东西，但是那些因着不涉及到我们里面的改变和真正的生命的挑战，那么就很容易成为运动，大家都会很，你看那些那样的聚会你都不用催促，那都排着队都来了啊，那真的是都所以这个群众呢，就是说也是反映我们天然里面老我的这个选择啊，就是选择容易的、轻省的、蒙祝福的、有恩典的，那都非常的就是愿意都喊何撒那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那真的是喜欢，那真的是开心啊。但是到挑战到自己里面的时候，真实的要来破碎和这个要来蒙光照来指正来破碎来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有几个人愿意真正的一直在这个里面走呢？就甚至我们今天跟随平台的，我觉得不要说别人，就我们自己里面来说，我们已经是很感谢主，已经是跟随了，比那个一听就刺耳一听就受不了啊，那就根本就不跟随离开的人来说，我们一直还跟在里面，但是我们为什么里面的力度是就是那个改变的果效是那么的还是那么有限呢？就是因为这个改变了我真的是不容易，破碎了我真的是不容易，每一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死的那个精神，没有否定自己的精神，那真的是举步维艰。所以我们在里面很多时候还是在观望，甚至还是在拖拉甚至真的是神兴起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更迫切一些，我们到主的面前去怎样，但是环境一过呢，可能这个老我就卷土而来，又回到以前的舒适区了。所以有的时候神因着怜悯我们，让这个环境不会轻易的过去，或者说一个起来又有一个，因为我们老我的势力太强了一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它如果没有形成一个持久的这个变形，持久的这个改变，那么老我又会要回来，因为魔鬼还要把他的地盘再争夺回去，那么天然人又想要来在这个舒适的里面就是来掌权。所以就是看到自己也好，看到弟兄姐妹的改变以后，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想我们的盼望就是在于我们还是一直把自己放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一直把自己愿意放在神的手中，虽然在实际理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又从神的手中滑出去，但是我们天天这样彼此的劝勉，天天这样彼此的提醒，我们也听到弟兄姐妹的改变的见证，我想在这个氛围中间，神的怜悯 啊，神真是怜悯，按照我们自己里面的状况的改变，我自己都觉得，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啊，如果是主耶稣的话，自己早都要不耐烦了。这个改变这么的迟缓，老我这么的狡诈啊，这个改变这么样的缓慢，而且肉体这么样的旺盛，而且这个旁通的路有这么样的多啊，我觉得真的是，那真的是神。要是人的话，人对人早就失望了啊。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里面有盼望，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好，而是因为主啊，他拣选我们，他的不离不弃的爱，他真的是让我看到，我们一旦定睛回到主的身上啊，神就可以来伸手，神就可以来动工。所以就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把眼睛回转到主的上面，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要听群众，不要听自己里面的这个老我的声音的，也能够认出魔鬼的声音，那些声音能够来关门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住在基督里面，就是愿意定义来定死我们的老我。所以无论我们有多少的软弱和循环失败，只要主的手他不放开，我们的手把也放在主的手中，我们就是有盼望的，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来经历改变，经历盼望的人。所以真的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共勉，让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非常的感恩。好，那我们来敬拜好不好？谢谢。